人们常说你的胃口小得像只鸟，意思是某个人饭量小，吃得少。你下次再说这句话可要三思了。就拿蜂鸟来说吧，为了维持惊人的新陈代谢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重量必须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，这就相当于体重45公斤的女士要想与蜂鸟的食量持平，就必须每天吃掉50斤糖才能保持体重不变。当然，或许你不喜欢吃糖，换一种思路来换算一下，蜂鸟每天进食的热量高达4到7卡路里，一个成人一般每天会摄取3500卡。如果你有蜂鸟一样的胃口，那么你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至少要高达15万卡。这就好比体重将近80公斤的男士每天要吃掉3000块奥利奥饼干。正常情况下，蜂鸟每隔5到10分钟进食一次，但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量必须等同于它的体重。每年到了迁徙的季节，蜂鸟要飞越墨西哥湾，途经800多公里，最终抵达尤卡坦半岛。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，蜂鸟要在近一个星期里拼命进食储存花蜜，每天要摄入2倍于平日的食物，如此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，维持每秒约70次扇动翅膀的频率，而整个迁徙过程需要扇动400万次。同样，随着末日的临近，我们也要拼命地汲取上帝圣言中的甘露，以储藏足够的能量，直面即将到来的大艰难。所以，论到读经与个人灵修，不妨像蜂鸟一样，做个大胃王。
你可否知道，当亚伯拉罕出生时，先祖挪亚还健在？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，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，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。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，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.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，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。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，熟悉上帝的圣言，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，请登录3w.biblehistory.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。
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，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参加礼拜，而教会的4个诗班我都参加，还负责过其中3个，我非常投入，非常活跃，但有时也感觉很单调。要知道，我读过星期天的学校，我知道上帝，也知道耶稣，可惜没有与基督耶稣亲自建立关系。读高三的时候，父亲被谋杀了，我想让人看到我坚强的一面，我伪装得很好，谁都没有看到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。当我感觉心灵深处有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缺，于是我试着用吸毒、酗酒、派对来填补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彻底不再去教会了。一个星期天，因为不想跟妈妈去教会礼拜，我想我得找点事儿干。妈妈有个电视卫星连接装置，我开始搜索频道，谁知却调到了奇妙真相的节目。正道我可是听得够多了，但是这个牧师的讲道让我第一次不得不拿起我的圣经。
什么？圣经里还有这事儿？我怎么没听过？让我查查。
天气神谕和学习指南里所有的经文全查了，还觉得孤陋寡闻。然后安息日到了，牧师正在进行呼召，我说，主啊，我听到了，我必须去教会。我真去了，没有人对我的举止穿着指手画脚，没有人对我品头论足，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但当时我还在和狐朋狗友，还在鬼混，还经常去酒吧。那阵子我是靠贩卖可卡因支付房租。16天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处在生死攸关的境遇。那天我刚从酒馆回来，提着一瓶
伏特加。我当时沉浸在吸毒的快感之中，手里拿着圣经，想学习一会儿。这时我听见了一个声音说：瞧瞧你自己。我照做了，我想我这是在干嘛。于是我跪下祷告说：主啊，如果此时此刻你不帮助我戒掉，我没准哪天就没命了。你若不搭救我，我会一直这样堕落下去，最后死于心脏病、酒精中毒或毒品过量。求你帮我戒掉，全戒掉。就在那天，上帝帮我一扫而尽，全戒掉了。动了善功的上帝必定会完工，他一定不留后患。
今天来学习一个有关招聘工人的故事，讲述的是一位园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。这个故事其实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，记在马太福音二十章。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比喻，咱们需要先从第十九章入手。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的第一句是：因为天国好像……认真的读者会发现，这个比喻的开头其实是延续了十九章中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。我想大部分信徒都知道，圣经的原稿其实并没有分了章和节。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，彼得向主提出一个问题，彼得就对他说：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我们有什么好处？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马可福音记载，这些人还要受逼迫，但会在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必得永生。最后耶稣总结了一句：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咱们先来通读葡萄园的比喻，然后再解释这句话的含义。马太福音二十章一节：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酉初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：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：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：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：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：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 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大家，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在19章的最后，耶稣说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比喻的最后说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显然，刚才的比喻就夹在这两节经文中间。它与在前在后有关，有没有发现耶稣第一次说的时候，先说在前的，在前的在后，在后的在前。第二次先说，在后的会在前，在前的在后，它颠倒了顺序，形成了完美的对称。发现了吗？毫无疑问，这个比喻是在回答彼得的问题。在此之前，耶稣对那个青年财主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产业很多。耶稣说，有钱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！门徒们听了分外稀奇，他们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于是彼得想到了自己跟着主对我有什么好处，我能得什么？耶稣说，跟从我，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。他们立刻撇下网跟了耶稣。但现在门徒想，这公平吗？上帝公平吗？我们要得什么？我问大家，上帝公平吗？或许人对公平缺乏正确的认识。请大家翻开以西结书18章29节，我想新雅各王版似乎意思更为明确。第29节，以色列家还说，主的道不公平。以色列家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到了天国，我们会恍然大悟，原来上帝所行的尽都公平，但现在还不行。上帝既慈爱又公平，但人有时似乎看不透。有人最先出发，可惜却排在了最后；有人虽然最后才出发，却排在了前面。为什么？当年班里的书呆子总摆弄晶体管的那个家伙，竟然成了亿万富翁。几年之后，你会发现班里最丑的家伙竟然娶了校花，感觉太不公平了。为什么杀人狂魔伊迪阿明屠杀了20万人之后，竟然在沙特阿拉伯的豪宅里安度晚年？为什么有些恶人昌盛又长寿？似乎很不公平，对吗？你曾否受到某些待遇觉得不公平？去葡萄园做工的比喻讲到了上帝的公平，但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并不公平。所以耶稣用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。比喻中的园主有个葡萄园，在以色列地区有很多葡萄园。加州人应该都知道，纳帕谷种植着广袤的葡萄园，萨克拉门托地区的丘陵地带也有大片的葡萄园，甚至一直延伸到了莱尼地区。纳帕谷也叫酒谷，葡萄酒是主要经济来源。我们家在科夫洛有一处住宅，在那儿种了些葡萄，上周我还去了一趟，葡萄已经熟了，乐于助人的邻居帮我们摘下来放进了冰箱，本想给家人带一些，却给忘了。那是无籽的红葡萄，味道好极了，还是有机水果，化肥太贵，我们也懒得施肥，所以就成了有机水果，个不大但好吃，可惜我忘带了。到了葡萄收获的季节，例如9月或10月，葡萄成熟的时候，一定要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抢收，否则全年的收成便会毁于一旦，葡萄会裂开变质，所以必须要抢收。虽然平日里无需太多工人，但到了收获的季节，必须立即招聘大批的工人进行突击性收割。或许比喻中的园主看出暴风雨即将来袭，他一次次去劳务市场招工。在这个比喻中，我们发现这位园主从未说工人已经足够了， 经上记着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记得有一次在外地开布道会，附近的教会纷纷控诉我们是偷羊贼。区会会长回应说，冷静，周遭的罪人足够多。那些教会的信徒人数少得可怜，个别信徒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，他们却给我们冠以偷羊贼的罪名。当今世界有大把的迷羊，还用担心羊不够多吗？在比喻中，园主和葡萄园分别代表什么？诗篇八十篇八节，这类的经文很多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，它的影子遮满了山，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。可见葡萄园象征以色列，上帝的百姓，他的国度。以赛亚书五章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。我所亲爱的是指上帝，葡萄园是他的国度、子民和教会。接着往下读，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，他刨挖园子，捡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亚酒池，指望接好葡萄，反倒接了野葡萄。这个葡萄园有一个亚酒池，哪位见过亚酒池？在葡萄收获的季节，大部分葡萄都会制成葡萄汁，也有人会留出一小部分葡萄做成葡萄干。有人吃新鲜的葡萄，味道一定好极了，但葡萄园里 99% 的葡萄都会做成葡萄汁，部分葡萄汁最后会酿成烈酒，有的是新酒，也有陈酒。人们光着脚压榨成熟的葡萄，他们紧握着胳膊喊着号，像打夯一样压榨葡萄，但愿脚都洗干净了。他们把葡萄剁得稀烂，葡萄汁会流进大缸里，然后再装进酒囊。在收获过程中，他们会把葡萄装进大卡车，但不会运往南加州，而是倾倒进亚酒池，然后再进行压榨。那么葡萄代表什么？葡萄汁代表什么？耶稣提供了什么？新酒是什么？刚摘的葡萄显然还没有发酵。这是基督的血，是福音。那么这个比喻在讲什么？主需要大批的工人进葡萄园做工，制成葡萄汁，以便人们可以领受基督的血。他的血能赦罪，全与福音有关。到了季节就要抢收。首先，园主是从几点出去招工的？经上说是清早，也就是早晨六点，天刚刚破晓。不光他有葡萄园，其他园主也有葡萄园，他的葡萄熟了，别人的自然也就熟了。这时候特别需要人手。俗话说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所以清早就去招工。这位园主要寻找那些愿意去他的葡萄园勤劳做工的人。园主分别在六点、九点，九点又叫四初。其实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和这个比喻中的时段非常的相似。同样，主耶稣是在正午前后断气的。他在上午九点被钉十字架，下午三点断气，然后有人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将他埋葬。原主出去招工分别在六点、九点、十二点、三点和五点。下午六点就下班了，五点去招工意味着只剩一个小时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竟然找到了工人。奇怪的是，园主始终没有招够工人，总是缺人手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我非常感恩，因为我们教会信徒人数增长迅速，现在全球已拥有1800万富林信徒了，而我在上一次讲这课的时候才1600万。这样一对照令我十分鼓舞。 我记得全球人口现在约有73到74亿，而且人口的出生率始终是大于死亡率。据统计，全世界每年新增的人口约在9000万。尽管全球富林信徒已有1800万之多，但每年全球仅仅新增的人口就有9000万，你或许会想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但愿咱们的信徒人数飞速增长，没准儿再有1000年能追上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。不，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，不要太当真。我想说，庄稼极多，每年会新增9000万人，我们要急速做工，另辟蹊径。早期教会用一代人的功夫就将福音传遍了当时的世界，从早与圣灵配降到保罗所写这福音传于普天下万人听。保罗是指福音已经传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。仅仅一代人，谁的功劳？圣灵。每位信徒都视自己为布道士，每一个人都竭力去做工救人，他们有一种紧迫感，生命短暂，要抓紧时间传福音。于是福音传遍了天下，处于末时的我们是否该具备这样的紧迫感？事态紧急，风暴将至，若不抢收便会颗粒无归，要在基督复临前竭力救人，主来了就太晚了，对吗？所以传福音的工作迫在眉睫。这位原主对第一批工人说，工作一天给多少钱？1000银子。这里的迪纳尔是古罗马的一种银制钱币，事实上这也是新约圣经中最为常见的货币。钱币的一面要么印有大力神赫拉克勒斯、太阳神阿波罗的像，要么印有其他希腊神明的像，另一面会印有当时在位的凯撒的像。人们发现了很多古罗马的迪纳尔材质是银的，虽然不大却是银的，或许比犹大出卖耶稣时的钱币要稍小一点，我们不确定，毕竟圣经没有提供具体尺寸。1000银子，一迪纳尔就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。这一个银币不但可以让一个人填饱肚子，还能供养家人一天的需要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当时的工人，他们的工资也就是勉强糊口，他们需要当日的工价，不但自己要填饱肚子，还有一家人等着吃饭。原主给的工资合理，每人一天1000银子，工人们也都同意了，显然他们认为工钱不低。这是在清早6点招聘的第一批工人，有很多人在找工作，于是原主又去市场招聘工人。就在昨天，照片马上会投在大屏幕上，这是我昨天在加德堡店门口偷偷拍摄的。大家见过这样的画面吗？通常在加德堡或劳氏家居建材店门口能见到。通过照片，我们看到在停车场上有好几个无所事事的工人，三五成群。我在距离他们比较远的地方匆忙按下了快门，免得让他们看到会觉得不舒服。我数了数，一共8个人，当时已经10点了。这些人为什么在那儿？为了找工作。他们希望某个需要人手的雇主能给他们提供一份工作。有些雇主会开车到他们跟前说，你们好，我需要几个人帮忙搬运水泥，每人每小时15美元，怎么样？这些人会说，好的好的，于是跳上卡车赶往工地。他们在找工作，有时都下午3点了，还能看见有人在加德堡门口闲站，因为没人雇他们。要是我，肯定早放弃了。这些人要养家糊口，哪怕只剩1-2个小时了，也希望有人能给个差事。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是煎熬。耶稣时代还没有工会，当时的招工模式就像比喻里所讲的，原主屡次去劳务市场雇人，总有一些闲站的人，所以原主会对那些人说，跟我来，我这儿有活干。听到这样的呼召开心吗？我们也受邀从事世界上最最重要的工作， 今生赚取的一切财富都会消失，化为灰烬，唯独耶稣提供的宝藏能存到永恒，他要你我都来为他做工，这是不是好消息？这无疑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消息，你可以与基督同工，每个人都受邀去做工。耶稣说庄稼多，所以园主说来我的葡萄园做工。始祖的工作是什么？修理看守。我们都蒙召去主的园子里做工，我相信那园子里也有葡萄。园主多次去劳务市场招聘工人，有一次他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？难道还没有找到工作？不要再闲站了，来我的葡萄园做工吧，要收的果实还很多，风暴即将来临，快来做工。闲站闲懒，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，闲懒是什么？魔鬼的工厂，对吗？千真万确。青少年尤为如此，一旦无所事事就会惹是生非，没有作业他们就会去上网，而他们在网上一般不干什么好事，忙碌能让他们免去不少麻烦。记得有些父母抱怨说，道格牧师，我家孩子在威马读书，每天都是忙得不可开交。我说事出有因，免得惹是生非。以西结书16:49，看哪，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，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。随后以西结列举了索多玛的其他恶行，然而我们忘了罗德所向往的索多玛极其富足，甚至无需工作，人们无所事事。要知道，在过去，美国人通常是在乡村或者是在农场里长大的。请问哪位是在农场或在牧场长大的？看来举手的并不多。在过去，80%的人在农场长大，城里人较少，因为农场需要大批的工人。而现在已经实现机械化了，而且基因工程使得农作物抗病性很强，几个人就能打理成千上万亩的农场。然而与我们的祖先相比，现今患富贵病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因为几乎没人去农场劳动了。从前吃高胆固醇饮食也能活个大岁数，因为从事重体力工作。而现在的人不同了，闲暇时间很多，物质也非常丰富，终日久坐都不是好现象，很多人在闲站。一些基督徒原来可以把时间用来为基督服务，却用来逛街上网。我有个好主意，哪位闲着没事，你不妨多准备上几份三明治，去建材市场门口，把食物分给那些苦苦等待寻找工作的人，顺便再给他们一些福音单张，我想他们会非常感激的。这也是在为主做工。当然，要是你能掌握两种语言就更好了。我想你会看到对方向你回以笑脸。要收的庄稼多，耶稣说明我们为他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。约翰福音9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这个比喻虽然提到了多个时段，却是一天，仅仅围绕着一天。耶稣说，当趁着白昼做工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这也是比喻的重点之一。提摩太前书4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如果你在参与圣工，或许你不是讲道人、教师、牧师或布道士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他人分享基督。使徒保罗说，这样行不仅是在救别人，更是在救你自己。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那位园主从未抱怨， 在葡萄园做工的人吃了他的葡萄。似乎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尽情享用，看来是边做工边得了喂养。之所以喜欢牧养工作，是因为我有时候不愿意去做工，但又知道自己必须去领人查经或讲道。在查经过程中，我的感受会改变，不但自己蒙福，他人也受惠，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可见最好人人都能去做工，因为庄稼多，做工的少。我们不要闲站。这位原主从未说工人招的太多了，他从没有说人手足够了，他不断的招聘工人，一直找，一直招。原主屡次去招工，工人们分批进入他的葡萄园做工。到了一天的结束，原主便召集工人们来领工资，主会跟人算账。人人都要领赏或受罚。如今人们找到工作之后，会签合同、体检，然后上岗，按时上下班，每月都期待能领到薪水，期待公司会定时把工资汇到你的账号。而在圣经时代，有人为你做了工，当天就要支付工人的工价。请翻开利未记19章13节，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，留到早晨。可见做工的就应该得工价，不能克扣。申命记24章要当日，24章15节要当日给他工价。今日的雇主不是必须支付日薪，但圣经时代有人当天没工资，当天就没饭吃，他们生活窘迫，不能下个月才开工资。要当日给他工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工价上，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要祷告说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主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。每天都要做基督徒，不必为明天或下个月忧虑，只要过好每一天，这就够了。要天天如此，到了晚上会给工钱。发工资的时候，这位葡萄园主的做法非常特别，他对管事的说，先给有出，也就是最后才来的工人发工资。园主并未告诉这些人能赚多少钱，只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四处才来工作的人虽然已经迟到了3个小时，原主却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们，没问题。他们并没有争辩，而是信赖这位原主，相信他会公平对待，凭信心做工，对吗？清早的那批工人是有合约的，一天12小时，1000银子，其他人是当给的我必给你。原主吩咐先给后来的发工资，于是工人们排好队等着领薪。有出才来的人先领工资，其他工人或许在抱怨，这些人就工作了1小时。有出的工人来领工资，原主让管家放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了一个账本，管家说，你们每人可以领1000银子。工人们惊呆了，1000银子。哇，他们竟然赚了足足1000银子，那些工作了一整天的人会怎么想？1小时1钱，那我们应该是12钱银子，我们工作了12小时。接下来的工人也得了1钱，怎么回事？工作了10小时，以及9小时、3小时的也得了1000银子。工作了一整天的工人心想，这位原主十分慷慨，他一定会对我们这些元老级别的工人有所表示，我们顶着烈日卖力工作会得多少？得了多少？1000银子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分别得了多少？都是1000银子。 基督徒的报赏是什么？是永生。我本人是半路信主，而我们中间有人信主八九十年了，但你们的奖赏并不比我多。咱们的奖赏都是永生，发现了吗？有没有觉得不公平？你的永生和我的永生一模一样。有人说人家冠冕上的星星比你多，无所谓。有人说主啊，真希望我天国那套住宅更豪华，起码要比他的好。我祷告说主啊，哪怕我像约伯一样皮包骨头，只剩牙皮了，也要赞美你。甭管怎么样，能进天国就好。如果你的住宅比我好，祝贺你，只要让我在天国就好。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，他应许什么？永远的生命。讲这个比喻之前就说了，要得什么？得着百倍，不但会拥有一个基督化大家庭，得到上帝的看顾，还能承受永远的生命。请问那一钱银子是什么？永生。为什么工作了一整天的工人会抱怨？他们以为必要多得。主说在后的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后。这个比喻有很多教训，有时候会漏掉。首先，耶稣的门徒来自哪个民族？犹太人。有几个是？全都是。他们最初为耶稣做工时，有没有想过外邦人也能得救？不，听到耶稣对外邦妇人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门徒们拍手称快。他们说，天国是我们的，我们会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个别皈依犹太教的人或许也能得救，但天国是我们的专属。初次派门徒出去传道时，耶稣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先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保罗说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。可就在五旬节之后不久，保罗开始传道，进入葡萄园的外邦人比犹太人还多。到了保罗被囚的时候，皈依基督的外邦人已经超过了犹太的基督徒。有些犹太基督徒厌恶外邦人，他们说，我们才是真理的保管者，一直保管着上帝的圣言，一千多年来都是我们保管着上帝的圣谕。突然间这些外邦人，要知道一周前这些人还在吃血和祭偶像的物，现在竟然和我们一样能同得奖赏。耶稣一再强调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而以色列人却要被丢在黑暗里了。所以基督试图将真理印刻在人心里，即使是外邦人，例如乃曼，大麻风得了痊愈，虽是外邦人，却乐意去葡萄园做工，一人一份冰淇淋，本来都很高兴，这时突然看到有人分了两份，立刻就不快乐了。我看到有些听众是从卡米高地区赶来的，讲个故事。几年前，有一位年迈的女士打电话说，刀哥牧师，我想给中心教会捐一笔钱，麻烦你来一趟。去了他家，这位女士写了一张数额十分可观的支票，具体多少钱不便透露。我满心赞美上帝，很高兴。他说，既然你来了，可否帮我个忙？其实我属于卡米高教会，我想我也该给他们捐些钱。于是又写了一张支票，数额竟然更大。他说，刀哥牧师，麻烦你把这张支票烧给奥斯本牧师，谢谢。我一下子就不好了，我本该说赞美主，我很荣幸能烧给他。我看着自己那张支票，心想能再加几个零该多好。见不得人家对别人好，见不得别人的钱比我的还多，人的本性 妈妈正在做煎饼。雷恩和汤姆在想，谁能第一个吃煎饼？这时妈妈说，如果耶稣在这里，他会毫不犹豫地让他的弟兄们先吃。雷恩对小汤姆说，老弟，你可要效法耶稣啊。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，都希望别人赐之。在后的将要在先，在先的将要在后。或许大家也听说了互联网信用卡服务公司的拥有者丹普莱斯，他既是总裁也是创始人。他在19岁创办了这家公司，真可谓日进斗金，腰缠万贯。普莱斯为自己制定的年薪是$1,000,000。他在杂志上看到关于薪水不公平发放的文章，也看到年薪达到$70,000的工人生活质量、幸福感、安全感会大幅提升。这篇文章对他的触动很大。有一天他来到公司，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，他对120名员工说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，每位员工至少能拿到不低于$70,000的年薪。大家听了鸦雀无声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起先他们想，没听错吧，终于有一个年薪只有$35,000的员工意识到自己的工资要翻倍了。你能想象工资瞬间翻倍的心情吗？听过这件事吗？上新闻了，员工纷纷尖叫，彼此击掌庆祝。随后却是抱怨。有人说这不公平，个别员工上个月才来公司，年薪竟然翻倍了，我工作5年了也是同样的待遇。一开始都很高兴，太棒了，工资要翻倍了，每个人都涨工资。他也能赚70,000。还有他很快又不高兴了，其他公司的员工纷纷找老板，咱们工资翻倍吗？老员工觉得工资统一翻倍并不合理，总不能不管工作卖力与否，通通都能拿到奖金吧。在比喻中，工作了一整天的人也是这么想的，他们对原主说，怎么能让这些人跟我们一样呢？我们顶着烈日埋头苦干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来呢。一会儿功夫，毕竟有人只工作了1小时，就是下午5点到6点。这个点儿不冷不热的，就当是去公园散步了。他们工作了1小时，薪水竟然和我们一样多，这不公平。尽管原主承诺给他们的一分没有少给，他们都是按合同办事的。然而，其他人是靠恩典去做工，他们信任葡萄原主，这与基督时代的人十分相似。他们认为我配得，我交11%禁食，还遵守全律法。他们忘了，连亚伯拉罕也是靠恩得救。所以人若是靠着恩典，都很快乐。凡是按合同做事的，尽管一分钱不少领，却是满肚子怨气。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。虽然彼得先跑，但约翰超过了彼得，先跑到耶稣的坟墓。在后的在先了，在后的在前，在前的在后。每个人都有一天的时间去做工。我发现在座的有年轻人，对于你们这个年龄来讲，现在就是清晨6点、6点、9点、12点，我就不说谁是下午5点了。或许有人认为自己属于正午12点，却不知道其实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最后一小时，知道吗？人有一天时间做工，怎么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？咱们教堂很快要举办一场布道会，有些信徒或许在想，反正也没有人邀请我来帮忙，好吧，我正式邀请你要来。想做工吗？你的到来就是在支持布道工作。这次布道会不打算直播了，因为不希望看到大家慵懒地坐在沙发上观看布道，而教堂却空无一人。 有些慕道友来到教堂，发现这里空荡荡的，自然会觉得我们所传的信息不重要。我不是故意让大家有一种负罪感。来吧，庄稼很多，为什么整日闲站呢？你愿意从事救灵的工作吗？散会后请去取一个周济袋。不修边幅不代表是穷人，你正想周济人家，却发现人家开着豪车。抱歉，我以为你无家可归。然而每个人都可以做工，对吗？上帝赐给我们一天的工作时间。这个比喻很鼓舞人心，他在提醒我们，哪怕你开始的晚了，上帝也在呼召你。无论你身在何处，不论他几点钟遇到你，都会对你说，来我的葡萄园做工，园里的葡萄可以尽情享用，当得的工价我会给你。你愿意做出回应吗？记得在1936年的奥运会上发生过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，应该听说过。奥运冠军杰西·欧文斯，他在阿道夫·希特勒面前创下了世界纪录。希特勒利用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作为纳粹的娱乐宣传活动，当时二战虽未打响，却也一触即发。或许有人听说过一名田径运动员，当时的人都叫他长约翰·伍德拉夫。之所以叫他长腿约翰，是因为19岁的他身材瘦长，跑起步来飞快。约翰身高约有1米9，跑起来差不多一步能跨出3米远。但他不如其他选手经验丰富，那些选手在选拔赛时看到约翰的表现就十分担忧，于是制定了一个计划。他们决定把约翰团团围住，他们说约翰还年轻，缺乏经验，一定会选择内圈跑道，相比外圈而言，在内圈跑当然更快。当时约翰在参加800米决赛，听到发令枪响，队员纷纷起跑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约翰伍德拉夫很快排在了内圈跑道的第二位。其他选手将长约翰团团围住，这个计划十分歹毒。如果长腿约翰想突破重围，碰到了其他选手，就会被取消比赛资格，宣布失败。约翰心想，我该怎么办？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超越对手，无法加速，也不能选择外圈跑道，似乎到了穷途末路。然而他做出了惊世之举，他停了，让其他选手超过他。观众瞬间屏住了呼吸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其他选手超过他之后，约翰冲向外圈，他在最后还跑外圈。怎么赢？人们低估了这个家伙的速度。哈哈，虽然长约翰停下了脚步，被甩到了最后，但他奋起直追，超过了跑在最前面的选手。尽管那位选手也不示弱，又超过了他，但约翰志在必得，终于在最后一圈再次抢先，成功夺冠，看得希特勒目瞪口呆。显然在后的成了在前的。或许你在人生的赛场上已经落后了，有人说并不在乎，你起跑的迟与早，在赛场上结局才是关键，结局完美。朋友，哪怕你最后一个起跑，倘若不断地仰望耶稣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你终将赢得比赛。我要准备好收割庄稼，你呢？我愿意为主做工。
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？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？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，请登录奇妙真相.com，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，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，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，所有材料一律免费，而且不限时间。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，请访问奇妙真相.com。
你可否知道，这艘船可供我们与20000人分享福音，而这辆车可以将福音带给10000个寻求耶稣的人。
如果你有闲置的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，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国贡献一份力量，请将这些车辆捐献给奇妙真相。我们可以将这些闲置的汽车、船只、房车、摩托车以及沙滩车和水艇通通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，并且能减免税款。我们还会派专人上门托运闲置的车辆，并提供免税收据。转售所得将用来与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分享上帝的真理。与其让这些闲置的车辆停在落满灰尘的车库里，不如用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。请与我们联系，我们会帮助你使这些闲置的汽车、船只、房车或摩托车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。奇妙真相，改变生命。
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，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。我从13、14岁就开始尝毒品，后来开始用冰毒，大概也就15、16岁的样子。生活麻烦不断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要想解决问题，只能靠暴力。于是一天晚上，我决定结束生命。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，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，当时上了一发子弹，用枪顶住太阳穴。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，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，但一个声音对我说：不，我不想这样结束。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：开枪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说：上帝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给我一些证据。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，我也唱过耶稣爱我，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，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。在安息日学，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，一边唱耶稣爱我。我听到了歌声，心想：哇哦！于是我把枪放下，倒身在床上，喊着：主啊！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。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。有一天，我开车转悠，好像迷路了，来到一家教会，在那儿见到了汤姆。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。
我一抬头，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，他绣了很多纹身，过来说：你好。我问：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，每次路过教会，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。
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，我的态度就像：哦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仅此而已。然后我跳回车里，发动了汽车。就在那时，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，以那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，不，没那么快。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：嘿嘿嘿，等等，等一下。
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，他说愿意。
他定期来拜访，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，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。总觉得汤姆在时，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，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。我对汤姆说：汤姆，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。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回答说：鲁宾，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。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。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。
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，然后有一天，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。看着画面，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， 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，熊熊烈焰降下来，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。记得当时我想，我将来会在那里。在城外大火后，我看到众圣徒、圣城、新耶路撒冷、耶稣重造新天新地。我又想，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。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，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。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，他也曾经吸毒，有不堪回首的过去，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。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。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，我认识了他，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。我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。后来我受了洗，接着是我的妻子。弟弟，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，来自什么地方，去过什么地方，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，不管你做过什么，主耶稣都爱你。
朋友们，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，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，感谢您的支持。透过古老圣经经文的字里行间，我们领略了历代的英雄人物以及传颂至今的宏伟事迹。这其中有大爱，有壮举，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，却隐藏着另一位真正的主角和英雄。肉眼虽不能见，他却始终陪伴在这些英雄人物的左右，与他们同在。他从太初就有，且存到永永远远。让我们探索贯穿整本圣经的蛛丝马迹，沿着圣经的主线来寻找人类的救主。这里为您郑重推荐道格·巴契勒牧师的新书《光影：贯穿圣经的耶稣》。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与客服联系，网址是www.奇妙真相.com。再次提醒，欲购买本书的朋友，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。